下个主日是圣诞主日，那教会有圣诞崇拜。那圣诞节是庆祝和纪念基督为我们降生。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是要寻找和拯救失丧的人。你知道啊，神对每个人的寻找都是独特的，因为每个人都不一样，你成长的环境、你的个性啊、你的人生的阅历都不一样，所以神用特殊的方式来寻找一个特殊的你。那上一周有将近30位弟兄姐妹受洗，那归入主的名下。那这些弟兄姐妹他们在讲述自己的心路历程的时候，你可以听得出来，有30个人，就是有30条回家的路，而且都是不同的道路。所以每个人都是独特的，上帝寻找每个人的方式也是独特的，而且神在每个人身上的工作也是独特的。你看读圣经的时候，弟兄姐妹，你知道基督为了寻找撒玛利亚的妇人，他在中午的时候在井旁他等候他，跟他谈论什么呢？谈论活水。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他以为情爱可以满足他心灵的不安和渴望。耶稣说 No， 情爱不能满足你，你现在和你同居的那个男人也不能满足你，你心灵深处的饥渴只有来到我的面前。你看用这种方式来寻找撒玛利亚妇人。那个尼哥底母呢，耶稣在夜晚和他谈话，他是一位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一个最大的危险往往是陷入到自我用概念所堆造起来的世界的里头，只看到人的世界，看不到上帝的世界。所以基督跟他谈论重生，如果你不重生，你不明白上帝的世界、上帝国的奥秘。你看彼得，上帝寻找彼得，他是个打鱼的人，那基督就呼召他，在海边呼召他来跟从我，我让你得人如得鱼。你看看那个税吏撒该，虽然很富足很有钱，可是内心极为孤独，所以耶稣就主动地寻找他，说今天我去你的家，我要和你在一起。你看基督用不同的方式寻找每一位属于他的人。所以在座的每个弟兄姐妹，你来到神的面前，你回头想一想，你的路，回家的路，跟你身边的弟兄姐妹回家的路是不一样的。你觉得是你在寻找神，其实神在冥冥当中在引导你，直到抓住你，逮住你，把你带回到神的家中。神一旦抓住我们，他就引领我们走一条道路，这条道路是一生之久的道路，我们叫它成圣的路，后来叫做信心之路。我们跟随主从信开始，信一直伴随我们的一生，直到我们见主面的那一天，不再有信心了。所以信心的每一天是生活中绝对不可少的。所以基督徒走的道路就是信心的道路。我们中间刚受洗的弟兄姐妹，你要知道你受洗不是结束了，只是信心之路的开始。那今天呢，我要跟弟兄姐妹来读的这个经文，就是告诉你耶稣怎么来建造你的信心，走这一条信心的道路，是一条蒙恩的路，他要伴随你引导你。那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好吗？来，耶稣离开那里，推到推罗西顿的郡内去，有一个迦南妇人从那地出来，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我女儿被鬼附的甚苦。耶稣却一言不答，门徒进前来求他说，这妇人在我们后头喊叫，请打发她走吧。耶稣说， 帮助我？他回答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夫人说，主啊，错，但是狗也吃他主人桌上叼下来的碎渣儿。耶稣说，夫人，你的信是大的，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吧。从那时候啊，女儿就好了。让我们来祷告。父神，愿你孩子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得蒙你的悦纳，也愿你众儿女的敬拜能得蒙你的悦纳。愿我们身心灵都能跪拜在你的面前，因为我们受造就是要敬拜你。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的名，阿们。那这段经文很特殊，非常的特殊。在耶稣的一生当中，他的事工啊，他的生活几乎没有离开过犹大，离开当时的犹大的领域区域，这是唯一的一次他离开了犹太人的区域，进入到外邦的区域当中，推罗和西顿。这段经文的第二个特点的地方，就很特殊的地方，是耶稣显得很冷酷。你不敢想象耶稣如此的冷酷，不可思议。人家喊他，他不理别人；人家求他，他居然说：“哎，我不好拿儿女的饼给狗吃。”在整个四本福音书的里头，你找不到一段经文像这段经文。你知道耶稣他知道推罗西顿是外邦人之地，推罗西顿那个地方的人向来是犹太人的世仇，犹太人讨厌他们，他们也讨厌犹太人。可是耶稣为什么要去推罗和西顿呢？有几个目的。一个，他需要一段安静的时间，因为在犹大地很多人追随他，渴望他能医治他们的疾病，还有很多他的敌人抓机会要陷害他。他现在要预备走向耶路撒冷，他需要一段时间安静。所以在马可福音第七章，他说他暗暗地来到这个地方，不希望人们知道他。但是他不仅仅如此，他是要教导门徒，福音是传给全世界人的，神爱所有的人，不仅仅是爱犹大人、犹太人。神的爱没有种族的强援，没有阶级的强援，没有性别的强援，神爱所有的人。所以他带领门徒要教他们这样的一个属灵的功课。那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这里有他的羊，所以这个夫人就是他寻找的羊。他透过这个夫人来告诉我们一关于一个重大的属灵的一个教导，那就是怎么样走信心之路。你跟随了耶稣，你怎么样走这一生信心之路呢？所以在圣经的里头，这段经文很特别，我特意把它22节，当耶稣进入这个城里的时候，你知道我们中文圣经没有翻译出来，很多的英文版的圣经它为了便于现代人阅读也没有翻译出来，但是雅各王千年本它翻译出来了。第22节，当耶稣进入这个城里的时候，这段经文说，看哪，一个妇人出来了。 Behold， 你们知道在圣经里头看哪这个经文很有意思，对不对？耶稣有一次在行走的时候四使约翰看到他了，他说看啊，上帝的羔羊，对不对？意思叫你注意了，看看这位来的就是上帝的羔羊，就是旧约所预言的、所预表的那个赎罪的羔羊已经来到我们中间。你看到了哈？然后启示录里头到最后上帝的计划完全成就的时候，老约翰受圣灵的感动说，看啊，神的帐幕在人间。所以让你注意了，所以这段经文让你看了、一个迦南的女子 来了，他就是上帝所寻找的那个迷路的羊。我们中间的每个人都是迷路的羊，上帝把我们找回来。可是这个妇人你知道吗，这个妇人她是一个外邦人，她不是个犹太人，而是一个妇人。在那个时代女性受到歧视的，说她不占任何的优势。第二，她是外邦人，犹太人是看不起的。第三，她在极大的痛苦当中，非常的痛苦，她的女儿被鬼附了。什么叫被鬼附了？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可能是一种邪恶的力量，一种摧毁人的力量来控制这个女孩子。可能是她的情感的问题，可能是她的这个道德问题，可能是她的这个身体的问题。总之这个女孩子在极大的愁苦当中。所以你看，这是一个女子，一个外邦的女子，有个极大需要的女子，她来到上帝的面前。你知道在这个世界，神寻找每个人的方式是不一样的。有些人是因为他心灵经受煎熬，他孤独，他忧虑，他恐惧，他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有些人是因为寻找真理，他得不着真理，不知道人生命的方向、目的和意义是什么，他来到神的面前。有些人是因为疾病的纠缠，他来到上帝的面前。上帝用不同的方式来寻找人。那这个迦南的妇人就是因为极大的痛苦，他脚下的那个基石离开了，他以为自己所站的地方是可以托住他，他有安心立命的地方。可是苦难突然让他发现，不行啊，我没有力量，我不能救我的女儿。可是在这个圣经的里头，你发现一个问题，他说：“耶稣啊，主啊，大卫的子孙，怜悯我，可怜我是 ，Have mercy on me， 怜悯我，我很苦。”我女儿被鬼附了，然后你看他下面几个祷告：主啊，你帮助我；主啊，你怜悯我。很有意思，他没有讲主啊，你救我的女儿，他没有这么说，他没有这么说，你知道吗？他说主啊，你怜悯我。他没有说主啊，你救我的女儿，他没有。你知道为什么吗？为什么是主啊，你救我的女儿？他没有这么说呢？你知道，哀悼深处。你所爱的人，他的痛就是你的痛，他的命就是你的命，他的苦就是你的苦。爱的一生，二者之间的合意就是玉米棋。女儿的苦已经变成他的苦，他喊耶稣啊，怜悯我的孩子。她是一个外邦女子，她怎么知道耶稣啊？因为他听到了耶稣，有人告诉他说：“哎，你知道吗？耶稣可以让瞎子看见，生下来瞎眼的人，他可以让他重见光明，让剩下的是瘫子可以起来行走。拉因城寡妇的儿子，独子，寡妇的独子死了，出兵的时候，耶稣让他复活，用五个饼两条鱼喂饱了五千人，所以他听到了耶稣的名字。”有人告诉他，有一位大卫的子孙，他行了这些伟大的奇事。当他听到这个福音的时候，他心中燃起了希望。我要有这位耶稣，没有人能救我，我要这位耶稣。所以弟兄姐妹，他听到了耶稣，然后他决定来跟从耶稣，这是他信心的起步开始了。所以现在说，主啊，大卫的子孙，Have mercy on me， 怜悯我，我女儿被鬼附的太苦了。我不知道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这样祷告过？主啊，你救我的孩子。我知道你爱你的女儿，爱你的儿子。我很多年前，我看到一个妈妈突然找不到自己的孩子的时候，她突然就瘫倒在地，完全不顾里面体面，就是众人面前瘫倒在地，也不管那个地下多么肮脏，也不在乎自己身上的衣服 多么漂亮，她就倒在地上。这个妇人因为心中极大的愁苦，极大的爱，也带着极大的希望来到耶稣的面前，她全然不顾体面，耶稣啊，大卫的子孙，救救我。可是她不是乱喊的，她不是乱喊的，她喊主啊，大卫的子孙。他知道上帝对犹太人有个应许，弥赛亚要来到这个世界拯救世人，所以他知道，他听说了福音，明白了福音，所以来跟从耶稣。弟兄姐妹，今天你的孩子，你爱你的孩子，你有没有为你的儿女这样呼喊过，主啊，可怜我，怜悯我，救救我的孩子。你今天我知道我们这个世界啊，很多的鬼魔在缠住年轻的一代。这个世界，尤其在美国，独裁国家我们不要说啊，在美国一个民主的社会，有一群人很特殊，知识人、知识分子、知识这个群体，这一群人很特殊在哪儿？他们不受任何建制的约束，除非他们自己约束自己。你可以想象啊，在一个极度自由开放的社会，这一群知识分子，他们所想出来的那一套哲学理论，那一种思想，怎么样会导致年轻人一代产生精神错乱？你跟年轻人去谈一谈，他今天所追逐的是什么？他们知晓活在这个世界的里头，心门向这个世界敞开，电玩、网络、电视，所受这些教育，就把鬼魔带进他们的心灵深处。他们长大了，鬼魔也长大了，影响他们，让他们远离上帝。你爱你的孩子吗？你爱到什么程度呢？我知道你从物质的层次，你给他最好的，穿的最好，吃的最好，玩的最好。精神层次呢？去最好的学校，名校。够了吗？你孩子有灵魂吗？你爱你孩子的灵魂吗？你为你孩子灵魂祷告过吗？你们说，主啊，怜悯我，我的孩子被鬼怪所影响。做父母的，如果你没有祷告过，没有这样迫切的祷告过，你亏欠上帝，也亏欠你的儿女。好，当这个妇人来到上帝的面主的面前的时候，她带着满腔的热情，主啊，你救救我。可是耶稣怎么反应的？耶稣居然一言不答，这让我们非常的惊讶，对不对？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弟兄姐妹，耶稣不是这样的一位耶稣。有一次在耶利哥的时候，有个圣赖瞎眼的说，耶稣啊，大卫的子，他的祷告是一模一样，耶稣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耶稣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耶稣问你，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你想一想啊，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他说，主啊，我要能看见。主怎么说？主说，你的信救了你，他的眼睛马上得到医治，对不对？你读圣经的时候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记载，对吗？然后你在圣经里面在读的时候，圣经有好多这样的经文呢。有一天耶稣在海面上行走，狂风巨浪，彼得说，哎，是谁？是鬼吗？主说，是我，不要怕。彼得说，主啊，让我试试看。彼得的脚就踏进海面上，走了几步，突然发现不对劲，我走在水上怎么可能，对不对？我们人被造只能走在陆地上，不能走在水上，不行不行。他在恐惧当中身体下沉，这时候他是讲了一句，主啊，救我，就这么四个字。耶稣马上把他捞起来，耶稣没有一言不答。如果耶稣一言不答，彼得就喂鱼了，对不对？耶稣就马上捞起来。这是我们中祷告当中，我们印象当中的耶稣，对不对？ 在教会里我们常常说你要祷告啊，神垂听你的祷告啊，神愿意垂听你的祷告啊，神教导你祷告，你要认真祷告啊，无论什么事情你都可以祷告啊，神是垂听我们祷告的神。我讲过吴勇的见证，在台湾吴勇长老31岁被诊断为直肠癌，当医生打开他腹腔的时候，癌细胞已经转移到全身所有的地方，全身所有的地方。医生说这刀是没办法再开了，也重新把刀口给缝合，说回去吧，能吃什么就吃一点吧，叫他等死。他和他的太太嚎啕大哭，太太29岁，最大的孩子4岁，这一生就这么结束了。他什么事情没有希望，没有出路，一片黑暗。然后教会有个弟兄让他去一个温泉去疗养，度过人生最后的一点时间。他每天夫妇两个就跪在地上祷告，而且在那疗养院的院子里面祷告，早晨就大声的呼叫，不顾体面，主啊你救我。有人说这个人很吵啊，后来又说别跟他讲，他就呼几天了，让他去叫吧，反正是有点白叫。可是有一天他在温泉里头第一次洗澡，他身上很臭，动过手术那个刀口在他身上，所以他第一次洗澡他一摸肿瘤不见了，从此就得到痊愈。他后来活到85岁，在睡梦当中被主接走，祷告改变他的生命，让绝望的生命充满了希望。因为神不是听人祷告的吗？是的，可是不要忘记了，耶稣有沉默的时候，真的就是一个沉默的时候，跟你所想象对耶稣的理解不一样。夫人在后面喊，主啊你救救我，救救我这么一个女儿，耶稣一言不答，好像对空气说话，对墙壁说话。从在座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这样的体验？有没有？我祷告过了没人听，上帝不听我祷告，我找不到工作，我的自信心一塌糊涂，未来一片暗淡，神哪里救我，工作的门没有打开，我的婚姻一塌糊涂，我的家就是个地狱，救救我，上帝也没听。有没有这个时候？也有，对不对？身体因为诊断出来疾病，主啊你救救我，上帝也没听。这就是沉默的时刻。信心要伴随我们的一生，跟随主是出于信，以至于信，信心必走的一条路。有的时候他会经历一些思念，耶稣的沉默就是一种思念。耶稣为什么沉默呢？耶稣只有他的逻辑。有的时候我们把我们人习以为常的一个思维的模式套在耶稣的身上，耶稣你应该就是这个样子，有求必应，如果你不垂听我的祷告，你就不是神，你必须要向我证实你是神，我才跟随你。可是神不是你可以证明的，你逻辑可以套得住的上帝，他的逻辑高于你的逻辑，他一言不答。残酷吗？很残酷。你不知道他的女儿很苦吗？他很苦吗？他跟着你跟多久，喊多久不知道，也许是5分钟，也许10分钟，也许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你走到哪儿跟着哪儿，一直在后面喊，一直在后面喊。耶稣沉默不语。这个时候这个夫人连绵的一个选择，你不理我拉倒，我走，他可以放弃，对吗？你不理我，我生气，我讨厌你，有没有？我们中间好多的弟兄姐妹，在你的生活当中与人相处的时候可能就有过这样的时刻，对吧？ 你满腔热血跟你老板去谈话，可是他给你来个黑脸，一言不答，不理你，好像你不存在，你就是空气。那时候你心中感觉如何？你感觉如何？把你当一回事啊，你不存在呀，不重要啊，你有没有感觉？那个时候你说不是为了五斗米，我不才不甩你呢，你想就离开，对不对？这个妇人没有放弃，她没有放弃，她不明白为什么耶稣你沉默不语。在我们走信心道路的过程当中，沉默往往是一种杀手，夺走我们的信心。在教会中我就遇到一些弟兄姐妹，祷告之后说不灵，再见。他永远不知道神的心意在什么地方。夫人要来责的是什么？是求我的女儿得医治。教会中也有这种人呢，求绿卡，绿卡得到了就走了，婚姻问题解决就走了，拿到受洗的证书就走了，还没有真正认识耶稣。你得到医治，你离开了耶稣，你陷入更大的痛苦。为什么？将来面对永恒的黑暗，那才是真正的苦啊。主耶稣一言不答，是让他信心经受试验。在座的弟兄姐妹，当我们祷告的时候，祈求的时候，如果这样的时刻你不能放弃，你要抓住神，信心要经受试验。第二，信心要经受挑战。弟兄姐妹，你跟我说来，信心经受挑战。在教会当中，你知道吗？在教会的里头，每个人都知道基督徒走信心的道路，一个人走是决定失败的。你离不开教会，离不开团契生活，一个人独自走的基督徒，他不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因为他不懂得什么是爱。神是三位一体的神，神不是一个孤独的一个，他是独一真神，可是三位一体。如果你不在群体里头，你不能认识上帝的爱。所以我们需要教会，弟兄姐妹，需要一个团契生活。在团契的里头，我们彼此相爱，彼此提醒，彼此扶持。保罗在世上的时候也是如此啊。他说我身边的，他有一个弟兄叫做以巴菲提哈，他说他是我的兄弟，跟我一同足工，一同当兵，也是供给我需要的。身边有一群爱你的，关心你的，一同打仗的弟兄姐妹。你一个人打，敌人很快就会扑倒你，宰了你，夺走你。一群人在一起，属灵的战争才能打胜。所以走信心的道路不能一个人走，就是一群人走，在一起走，这是很重要，对吗？你看基督，基督在他人生最后的时刻，在克西马利园里的时候，他面对前面就是十字架，他非常的愁苦，极大的愁苦，人世间没有一个人能经历那种痛苦，因为他背负全人类的罪在他的身上。这时候他带着彼得、雅各和约翰一起去祷告，然后跟他们说，难道你们不能和我一同警醒吗？基督都需要朋友，需要同走天路的人，何况我们呢，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前两天我读一个文章，说人到了50岁以后，大脑慢慢的萎缩，你不要紧张哈，有一点点会萎缩。他说防止你萎缩，其中有一个因素帮助你的，你一定要有健康的群体生活。你不能独自一个人在家，你是这样被造的。独自一人身体不健康，情绪不健康，你的灵性也不健康，你需要一个群体生活。所以为什么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不可停止聚会，像那是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为什么我们需要敬拜？你被造如此啊，我们需要团契，我们被造如此啊。可是弟兄姐妹，你要记得一件事情，这是一个祝福，同时也带来一个信心的挑战。你看看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带着一腔热血，极大的渴望来恳求耶稣，耶稣一言不答。这时候门徒就说话了，哎，主啊，这个妇人跟在我们后面一直喊到现在，很讨厌的，就走。哎，亲爱弟兄姐妹，在教会当中有没有遇到这样的门徒啊？有啊， 有的时候你信心的路为什么走不下去，第一个就是因为你祷告没蒙垂听，会影响你的信心。第二个呢，你身边的人也影响你的信心。本来生活中有很多的压力和紧张，来到教会当中要得到鼓励得到安慰，可是某某人你看就是这个样子，你看看他的孩子跟你的孩子吵架，结果对方不大像个基督徒的样子，孩子的事情嘛，孩子就是孩子，他们在一起打打闹闹不是正常吗？就可是你的父母偏偏要介入，结果又气得个半死，哎，这不像个教会，我走了，对吧？你受了洗以后日行来敬拜，可是你发现周围的老基督徒们待在家里面看电视都不愿意来敬拜，你说哦，原来信耶稣就是这个样子，走过场，做个样子，有没有遇到这种人呢？有没有？那还有一些基督徒呢，他的行为跟斯人一样的俗啊，俗不可耐，小气、自私、麻木，有没有？有这种人，你看到这个人所谓的基督徒，心中就冰凉，非常的冰冷，对不对？我就想离开耶稣了，我不再想跟着他了。你发现原来我属灵的家里的人就是这种德行，有没有？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的门徒就是这么一个幼稚，就是这么一个不成熟，所以耶稣带领他们，训练他们，造就他们，让他们成长起来。我们中间的弟兄姐妹，如果你不极力的追求主，寻求认识他，在自身的正道上极力的追求，你跟当时的门徒一样麻木。这个妇人痛苦哭泣呼喊，门徒说让他走，讨厌着呢，烦着呢，叫他走。弟兄姐妹，周围有的时候我们就遇到这样的基督徒，这个时候你想放弃吗？不要放弃，信心要经受挑战。你周围的那些基督徒，他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他需要警醒。但是我顺便说一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已经归主，你已经是基督的门徒，是上帝的孩子，你的正道上要追求，你不能成为基督的好见证，一定就成为一个坏见证，非常坏的见证，你会绊倒别人。主说呢，绊倒别人的有祸了，你知道吗？这个话很难听啊，对吧？绊倒别人有祸了，他祸到什么程度呢？他说啊，就把自己的脖子上嘛围一个大的磨石，把自己坠海，强辱那些绊倒别人的人。祸，你知道这个是严重的警告啊！就在上帝的面前，弟兄姐妹，我们在上帝的面前要极力的追求啊！在神的面前我们需要在神的面前我们需要这样的警醒的心，祷告的心啊！我们来在神的面前有个好的见证，带领弟兄姐妹一起来成长。所以这是第二个挑战。所以当我们走信心道路的时候，是有些试炼的，有些挑战的，但是神在背后在造就我们，让我们越来越成熟。到了第三个，你知道啊，当门徒们这么呼喊的时候，说叫他走，你看基督怎么说？基督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人迷失的羊那里去。这是基督第一次这样讲话，还是第二次这样讲话？第几次？至少是第二次，对不对？他前面也有这样讲过，耶稣是说，我来到这个世界，我的工作有优先秩序，我先在犹太人中间来宣讲福音，因为他们是上帝立约的子民，我要先把福音传给他们。但是他没有说我不爱外邦人，道成肉身就要背负人的罪，所有人的罪，只要你愿意，对吗？但是很有意思哈，当门徒们讲的话说，主啊，这个人很烦我们，纠缠不清，叫他走，耶稣马上讲下面这句话，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迷失的羊那儿去。当你抓住这句话以后啊，你对那些个妇人的拒绝就变得非常有道理了，对不对？你用耶稣的话来 justify 对这个妈妈的拒绝，而且拒绝的非常的属灵，你走开，耶稣讲的，我到以色列人米色讲那儿去，你是外邦人，走开，烦我人了。 对不对？在教会当中，有的时候弟兄姐妹不成熟的时候，我们会用属灵的话来证明自己的对，掩盖自己的罪，不是吗？这就很可怕了。但是这个时候弟兄姐妹，这个妇人没有放弃，你看妇人怎么说，拉妇人来拜他。这个是可爱的一个妇人啊，她的信心太了不起了。耶稣一言不答，她没有马上离开，她仍然坚持跟随耶稣。当门徒就赶他走的时候，他没有放弃，相反他跪倒在耶稣的面前，他来敬拜他。我要跟随耶稣，我要跟从耶稣，主啊你帮助我。然后耶稣又讲了一句更伤人的话，听起来很伤人，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如果王牧师对你讲这句话，你会怎么样？你记我一辈子，对不对？这个教会是没法待得下去了，对吧？待不下去了，士可杀，怎么样？你侮辱我吗？我这个教会待不下去，有没有？有啊。可是王牧师不敢讲，基督敢讲啊。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你说这不是骂人吗？你不意思就拉倒，对不对？你不要这么侮辱人吗？但是这是耶稣吗？这是耶稣吗？耶稣就是爱，他充满了怜悯的恩典。可是这不听这话为什么这么刺耳呢？不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这个妇人一听就知道了，这话刺人。为什么？因为犹太人就是把外邦人当成是狗啊，他看不起外邦人呢、啊。他有一种天生的忧郁感，就是外邦人就是一个拜偶像的狗，异邦的狗，而且是街上那一种无家可养的狗，又脏又臭，到处咬人，传播病毒，就是这种狗。犹太人就是这样看外邦人的，你知道吗？所以迦南人当然知道犹太人是看不起我们的，贬低我们，说我们没有信仰，没有道德，没有操守，我们就是像野狗一样。那有人就是给耶稣要打圆场啊，这儿的狗啊原文是小 puppy 的意思啊，就不是像宝贝狗啊，就是替耶稣的话呢给他圆一圆，就不要那么太刺耳，对不对？要刺耳干嘛要讲狗呢？用别的字好了。可耶稣偏偏用这个字，为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为什么？你跟随耶稣有一个信心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就是你的 ego， 你的我。如果你的我越来越膨胀，你看不见耶稣，听不见耶稣的道的。我们很爱我们这个我，你知道吗？把最好的衣服给他穿，最好的食物喂他，最好的房子给他住，我们雕刻他，保护他，给他尊荣，给他尊贵，给他面子，给他体面，给他荣耀，一辈子就是为了这个我。你越是保护这个我，这个我就越是脆弱啊，就是搞得我们全身虚淋淋的，心灵受过极大的伤害，因为这个我受到了伤害嘛。别人一句话没有尊重你，别人一个眼神又不大对劲，所以你就觉得好受伤好痛苦，对不对？就因为你这个我呀。当我这个我变得越来越大，这个 ego 越来越大越来越大的时候，你听不见耶稣的话，听不见耶稣的道，你没有办法跪在耶稣的面前来敬拜。可这个妇人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听到这么个刺耳话的时候，要是你怎么样，马上爬起来，再见，再见了，这还得了？这哪是耶稣呢？对不对？如果现在你这样骂我，我马上也走啊，你侮辱我，对不对？可是他来到耶稣面前，弟兄姐妹，你在神面前，你那个 ego 还是什么 ego 啊？你那我还是什么我？神把你看得一透而，看那个通透啊，一清而楚。你那点 ego 没有意义啊！你可以在主人面前，主啊，你讲错了，我要证明给你看，我不是狗。有的时候我们在神面前要证明我们自己的价值，对不对？我要证明我自己的价值，在人面前我们常常就是这口气在撑着我们呢。你骂我混蛋，我就是让你看一看， 将来有一天你跪在我的面前，对不对？你骂我笨，我就搞这个名堂让你看，在人面前要证明自己有价值，对不对？所以我们一生就是证明给人看，所以我们好苦，对不对？没有人击打着你的时候，你痛啊，你苦啊，你累啊。可是在神的面前，神看你透亮，看你透明，看得一清二楚。在神的面前，你能放下自己吗？这个妇人在这个时候，她完全倒空了自我，放下了自我，在神的面前，主啊，我什么都不是，我什么都不是。我看到我，就像那个你们所看不起的那个人一样。可是我在你的面前，这就是我，这就是我。可是你在什么时候软弱，你什么时候就刚强了。当你看到自己一无所事的时候，耶稣的生命，耶稣的能力就进到你的生命当中。主啊，不错，但是狗也能吃他主人桌上掉下的碎渣儿。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信心，弟兄姐妹？什么样的信心？主啊，我知道我不是犹太人，亚伯拉罕不是我的父，摩西不是我的父，大卫不是我的王，先知不是我的先知。我在诸约之外，在你的应许之外，你摆设这个丰盛的宴席是给儿女们吃的，是能帮着儿女的饼给下面的狗吃，是不合理的。儿女们还没有吃，怎么能给狗呢？可是主啊，我知道我是个卑微的人，我是个外邦人，我在异教的环境里长大的，我在疾苦当中，但我能不能吃呢一点点碎渣儿啊？弟兄姐妹，这是一种永不放弃的信心。我要抓住主，我要抓住主。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妇人，她在寻求主。在基督的面前，我的 ego， 我的自我完全的放下了。我在神的面前不需要证明我的价值，主知道我们半斤八两，主知道我们每个毛孔每个细胞，你不需要掩盖，主知道你就那点东西，主知道。可是当你向神完全敞开的时候，你就得到了宝贝。所以在生活的每一天，弟兄姐妹，走信心的道路，有时候信心要经过雕刻，你知道吗？要经过雕刻。神看中的是你这个人，他要建造你。所以我们一生当中，有的时候你的 ego， 你的自我受到伤害的时候，不要放弃，这是主了雕刻刀在雕刻你的时候。当你的我在基督的面前降为卑的时候，神就把你升为高。这是信心的道路。不要遇到一点痛我就放弃，你错了。我们每个人都是上帝手中的一个 masterpiece， 一个杰作。神在雕刻我们，塑造我们，让你越来越像基督。神让我们拣选我们，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不仅仅是让你吃得好、玩得好、穿得好、享受的退休生活，风风光光、平平安安、无忧无虑，一切都好。神当然要祝福你，但是一个更重要的一个目的在你的身上，他要建造你的信心，让你越来越像他。所以这个妇人在极大的痛苦当中来到主的面前，主应允不答，他不放弃；门徒拒绝他，他不放弃；基督用这样的话来挑战他，他不放弃。弟兄姐妹，我们的信心要经过这些雕刻、试炼、挑战，还能站立得住吗？能不能站立得住？然后主这么说：“夫人，你的信心是大的。The great your faith。”耶稣很少这样称赞人的信心。可是，是一个迦南妇人。看哪，迦南的妇人出来了，就是告诉你，这是一个信心的榜样。一个外邦人 这样跟随耶稣，犹太人居然拒绝他，可是外邦人接纳他，跟随他。他说这个心是大的，然后主说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吧。那个时候他的女儿就好了。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吧，意思是什么？耶稣讲这话的意思就是，就像那个当年他创造宇宙的时候，神创造万有的时候说要有光，就有了光，一句话光就出现，然后他说让这孩子好了吧，他就好了。今天我们很多的人可能在这种艰难的处境当中，也许未必如此，对吗？那个时候神沉默时间很长，圣诞节来临的时候，你们知道每年我们都会讲童女怀孕，这是一段圣经的预言，对不对？这是在以赛亚书的里头，上帝当时讲这个预言的时候，你知道以色列人正面对强敌入侵，叙利亚帝国开始侵入犹大犹太，上帝说不要怕，我要给你一个兆头，比如童女怀孕生子，这是上帝的应许，对不对？所以以色列人等啊等啊等了一年，等了两年，等了三年，等了十年，弟兄姐妹等了多少年童女怀孕生子才实现？多少年啊？多少年？400年了。有的时候神可能让你等一周，可能等两周，可能等三年，可能等五年，也可能等十年，可能等一辈子。你有没有这样的信心呢，弟兄姐妹？神是一个绝对主权的上帝，他有他的逻辑，他的道理。信心就是永远不放弃的心，有这样的信心，这是个伟大的信心。永不放弃的信心是大信心。弟兄姐妹，你的信心如何？你有信心吗？你没有信心，你不会寻求认识神，你不认识神，你不会爱神，你不爱神，你不会敬畏神，你不敬畏神，你不会敬拜神，你不会敬拜神，你绝对不会服侍神。今天你为什么不能服侍？你为什么不能敬拜？因为你没有信心。你信心经过一点思念你就放弃了。我在教会常常听到有人说，我为什么不去教会啊，某某人真的不像基督徒啊，他真的不像，不像，我就不去了。那你因为有经过这个挑战，对不对？啊，有些话很刺耳啊，我就不去了，对吧？你的ego很大嘛，对不对？哎呀，这神没听我祷告，就不去了。信心经过思念之后才变得宝贵，像比那能坏的金子更为宝贵。所以这个妇人的心是大信心。你的信心有没有信心？小信心成就小事，大信心成就大事，大信心让你胜过这个世界，大信心带来大改变，带来大神迹。你看看一个人为什么他不能生命有改变，为什么？因为他的里面没有信心，没有根呢。上帝的道只是这边进去这边出来，他知道了不少圣经知识没用啊，那不叫生命，那不叫生命，那是空的。真正的信心在你心中扎根，让你面对沉默的时候，上帝沉默的时候无能持守，面对门徒不堪的时候无能持守，面对自我受到伤害的时候无能持守。因为为什么？我知道基督是我唯一的盼望。为什么有些基督徒不能祷告啊？不能到坚持到底的祷告啊？因为他祷告的时候觉得，哎，基督啊，我来到基督里面，基督呢可能是我人生的一次机会。我虽然生活中有很多的挑战，那多一个机会比少一个机会总好嘛，对不对？对吗？所以基督呢可以帮助，也可以不帮助，不帮助也没关系。所以对基督的那个心啊，就是可有可无的。你心中有没有达到一种境界，说基督你是我唯一的盼望，你是我唯一，我的整个生命完全放在你的身上。就像这个妇人，她把自己的身心全都放在耶稣的身上，所以她不仅是祷告，她的敬拜，她跪在耶稣的面前，她敬拜，她敬拜是因为她跟随耶稣，她信靠耶稣，她知道耶稣是她唯一的盼望，所以她跟随，他敬拜，他祷告，耶稣你是我的唯一， 在你的面前，我那个我极为不堪。耶稣侮辱他吗？当然不是侮辱他吗？我相信耶稣在讲这句话的时候说，哎，不好拿儿女的饼给狗吃，讲这句话的时候，你知道这个人的语言沟通很有意思啊。我骂你可能你觉得很舒服，对不对？有的时候我表扬你，你可能很痛，对不对？为什么？你的语言、你的表情、你的声调都能把你的话语之外的信息传给对方，对不对？你比方说你在老朋友们在一起讲笑话的时候，你们知道彼此信任、彼此相爱很多年，对不对？你可以说你这个老不死的，不是骂人了吗？对不对？那对方会不会马上拍屁股走人？不会的。你个老无赖，对不对？你们不会，你觉得不是骂，那是一个什么？那是一种爱的一种说法。当耶稣说我把不好把他儿女的饼给狗吃的时候，我想耶稣的眼中不是鄙视，不是嫌弃，不是拒绝，而是爱，而是接纳。所以他跪在主的面前，他知道这位仁慈的主，他要抓住他，他是他的唯一，他是他的盼望，他紧紧地抓住这位耶稣。耶稣说你的信心是大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巴不得每个弟兄姐妹在神的面前有这样一个大的信心。在公元第四世纪，君士坦丁堡有一位大的主教叫金口约翰。君士坦丁堡今天土耳其，当年都是基督教的世界，你知道吗？那索菲亚大教堂是当年罗马帝国最辉煌的一个大教堂，当然现在变成清真寺。他那是大主教的时候，他很会讲道。他本来是有结巴的，他讲话会叽叽的，不会讲的。可是他说神呼召我，不能讲道啊。他的嘴巴里面每天到海边去练，神给他恩典，给他呼召，他自己要学会面对自己。所以他每天到海边用海边的石子放在嘴巴里面，然后再说话。他变成非常非常会讲话的一个主教，人家称他为金口约翰。他讲道的时候吸引很多的人，神大大的使用他。他讲过这么一句话，叫信仰你不能放弃啊。他做了一个很好的比喻，他说到主再来的时候，他即使主再来的时候，他盼我下地狱，我应当坚持祈求他的怜悯、他的赦免。即使我在地狱里头也不放弃，绝不放弃，不论情形如何，我绝不放弃。当然一个信靠耶稣的人不会下地狱，你知道的，对不对？他是用这种语言羞耻的方式来告诉你，即使在最难最难的环境当中，我不放弃。这是信心，弟兄姐妹，这是信心，这是信心。信心的路要伴随你的走一生的路，都是信心的道路。大的信心带着大的改变，大的神迹。所以永不放弃的信心，这是大的信心。我巴不得我们在座的每个弟兄姐妹啊，我们活在神的面前，要走这条信心的道路。基督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是要建造你的信心，让你成为他手中的珍品，贵重的器皿。不但你蒙福，你家人蒙福，你也成为他人的祝福。所以上帝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像这个迦南妇人一样，来到主的面前，敞开心门，主啊，怜悯我，大卫的子孙，救救我，大卫的子孙帮助我。他跪在上帝的面前，不但是身体的跪，情感要跪在主的面前，整个思想一定跪在主的面前。这是我的主，是我的创造主，我的救赎主，我的生命完全在于他。我不敬拜他，我敬拜谁？所以愿在这儿的每一个弟兄姐妹走这条信心的道路，一生敬拜他，一生追随他。我们现在一起唱一首诗歌，好，我们一起来。
如露可慕溪水，
行街，莫离如路街，莫溪水，唯有你是我心所爱，我渴慕来敬拜你，你是我的力量盾牌，
我们的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主，我们恳求你怜悯我们，施恩给我们。当我们从你的眼睛看到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看到了我们的本质，我们就是贫穷的人。我们的栖息在于你，我们一生主承受的恩典完全出于你。我们能敬拜，我们能祷告，我们能歌唱，是你给我们的尊荣。在你的殿中，你的众儿女围绕在你的宝座面前一起敬拜，是你给我们的荣耀。主，你在我们中间，我们心快喜欢喜和快乐，因为我们受召就是要敬拜你。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可以满足我们内心的渴望。撒玛利亚夫人，她以为情爱可以满足她。No， 唯有你才是她生命的活水。尼哥底母以为他在知识的世界的里头，他就遵道了。就能找到真理，寻找到人生的答案。 No， 唯有从你生的，我们生命才有真正的安宁。迦南夫人在愁苦当中来呼求你，主，你怜悯他，你不只是给他所求的东西而已，你要见着他，你让他跟你生命紧紧的连接，从此与你永不分离，因为你才是至大的福，至大的恩，至大的善。离开你，我们得到的一切就是小恩、小善、小乐而已。主，你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真的认识你。我们越是认识你，我们就越是能爱你，就是更紧的能跟随你，越是更能敬拜你，越从内心深处愿意来服侍你。主，我们在此刻为我们生命当中许多人来向你呼求，我们中间有儿女在极大的愁苦中的人，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就像这迦南夫人所祷告的，主啊，大卫的子孙，怜悯我，怜悯我们，让我们的儿女得以回归到你的面前，不要让他们生活在一种虚空的里面，一代过去，一代又来，生命就是捕风。主，让我们得到你为我们生命的至宝，唯用你的道撑到永永远远，这世界和世界上一切都会过去。主啊，唯有你从亘古直到永远，你不改变。主啊，你说你这小群人，我把我的国赐给你。 主，你没有把一样不好的东西给我们，你把最好的东西赐给我们，你把你的国要赐给我们，唯有你的国是永不震动的国。地上的国即使得到了一个国家，那也是震动的国。主啊，你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认识你，你是那永生之道，我们还追随谁呢？主，我们中间在工作愁苦当中的，向你祷告好像你没有回应的，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你怜悯我们。主啊，我们的儿女在疾病中的，在愁苦中的，主啊，我们说，主啊，你怜悯我们。我们在愁苦当中，你释放我们。我们的婚姻在愁苦中的，主啊，你怜悯我们。我们在失恋中的，在失意中的，在人际关系的痛苦当中的，主，你怜悯我们。我们心灵受伤痛的，我们的自我受到伤害的，主啊，我们恳求你怜悯我们，你救我们，让我们紧紧地抓住你。主，周围其实环境并不美善，主，你坚守我们的心，让我们跟随你，永不放弃，因为你是我们的神，在你之外我们没有安息。你就是我们的弥赛亚，你就是我们的大卫王的子孙，你就是万王之王，我们一生一世要敬拜你。主，我们在此刻特别是为中国大陆向你祷告，有千千万万的人活在恐惧当中，3年来他们时时刻刻所受的教导是恐惧的教导，他们不知道什么东西可以让他们摆脱恐惧，不知道生命之外还有什么指望。主，你怜悯在大陆当中被病毒感染的那些人，让痛苦可以呼唤我们回到你的面前。主，痛苦让大地离开，让我们知道我们属立足之地并不稳妥，只有你才是万古磐石，永不动摇。主啊，你怜悯我们照着每个在国内的家人，可能他们感受了病毒，也没有资源，也没有医药资源可以帮助他们。愿主让他们的心向你敞开，愿中华大地14亿的灵魂都能听到你的福音，都能谦卑放下自己来到你的面前。主啊，你透过这些灾难呼唤人心，让人知道，主啊，我们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主，我们的指望全然在乎你。愿中华贵族，愿苦难人的心被你唤醒，怜悯在怜悯那个土地上的人，让人们谦卑下来回转归向你。主，我们中间好多弟兄姐妹的亲人正在遭受着瘟疫之苦，主，我们说，主啊，大卫的子孙，你怜悯怜悯我们的家人，让他们认识你，让基督的平安和笃定进入他们的心灵深处，在风浪当中他们仍然能站立脚跟。主，你是我们的神，我们一生一世要敬拜你。主，圣诞节即将来临，你为我们而生，你为我们而死，你为我们复活，你要为我们再来。主啊，我们谢谢你，你爱我们，你拣选了我们，你怀抱我们，你带领我们一生走信心的道路，你是我们创信心创始成终的主。主啊，愿我们一生一世仰望你，敬拜你，愿我们的身体，愿我们的情感，愿我们的心智，愿我们的灵魂俯伏在你的面前。主啊，你是我们的主，我们一生一世要追随你，敬拜你。愿你的子民享受从你来的恩典和祝福。我们将感恩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请坐。